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3月8号，公元2018年4月23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重申，西藏曾为独立国家，如今仅追求真正自治；达赖喇嘛欢迎北韩停止核试验声明；莫迪6月访中行程前突然受邀于本月底先赴中国会见习近平。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出席新德里一场演讲活动，期间再度声明，西藏的独立历史地位是事实，而如今藏人仅仅追求中国宪法框架下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利。昨天4月22号，新德里尼赫鲁纪念展览图书馆与印度国际合作委员会联合举办活动，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就提升世界和平所需的文化品德发表演说。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的报道，尊者昨天上午10点左右莅临尼赫鲁纪念展览馆会厅，向300多名各领域人士介绍了佛法传入印度的历史，并强调西藏继承了古那烂陀智慧，藏人即便在流亡时也不忘继续维护这一传统。
印度主题是 I think this is very very relevant。
尊者在抵达印度后意识到古印度文明所提倡的慈悲与跨宗教和谐对当今世界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尊者指出，作为那烂陀传承的学生，自己有责任义务提出这一古文明在发源地不受重视的情况。而尊者的人生使命中的一项，便是推动印度古文明的复兴。印度应在国内努力复兴，而后再去利益世界。这无法透过祈祷，而是透过实际行动。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各自的苦乐都同社会相关联。尊者提出，不论是否信仰宗教，就如农民看护农田，商人关注收益一般，社会也是大众苦乐的来源，需要互相关照善待，建立互信友谊。在回答现场观众的提问时，尊者先后评论了女性权益问题、全球气候变暖所造成的环境议题，并且再度提出藏人追求名副其实自治的立场。尊者再一次强调，西藏于7、8、9世纪同蒙古及中国并列为帝国，也有中国的历史学者承认，从唐朝至满清统治时期，没有任何中文史籍提到对西藏拥有主权。然而，国民党与共产党先后统治中国期间，西藏部分头人与佛教上师遭利用，对中国的主张进行附和，便有了西藏自古属于中国一说。然而在今天，藏人顾及双方的利益，退而求其次，争取中国宪法框架下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利。今天，尊者将于德里出席一家学术机构的毕业典礼，明天计划在德里另一家科技学院发表演说。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达赖喇嘛尊者昨天发布声明，欢迎北韩做出的停止核试验声明。尊者强调，各方间的对话促成了事态的正面发展，这令人鼓舞。而且一旦成功，便可成为世界弃核运动效仿的模式。本月22号，达赖喇嘛尊者于官网发表声明指出，对北韩宣布将停止核武与导弹实验表示欢迎。这一决定是由努力对话而促成的，这尤其令人备受鼓舞。尊者说，我希望南北韩双方领袖即将举行的会谈，以及之后北韩与美国领导间的会谈，都能够在友好、妥协及透明的精神下进行，以解决过去的分歧。我希望这些对话能够促使南北韩之间产生互信，并且最终实现韩半岛的无核化。尊者并于声明中指出，此次对话如果成功，便能够成为该地区和平运动的效仿模式，也必将深深影响全世界的禁核运动。在声明结尾，尊者发出呼吁，希望此类正面的发展能够鼓舞弃核武运动的实际努力，并且为世界带来真正持久的和平。另据印媒报道，达赖喇嘛尊者近日致信印度泰伦加纳邦的一位神职人员，对其挑战种姓观念的举措给予赞扬。泰伦加纳邦一座印度教庙宇的神职人员让嘎拉坚近日将一名达利特信徒背在肩膀上步入寺庙，因达利特人在一些持种姓观念的守旧人士眼中属于所谓的低等人。此次该名印度教神职人员便借这种行为来表达人人平等的观念，受到了印度各地的正面回应。达赖喇嘛尊者在信中写道，你希望透过自己的行为来向民众展示，在神的眼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令我非常感动。尊者向他的行为致敬，并希望这能够推动社会的正面变革。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总理莫迪定于今年6月访中，然而近日中印媒体分别透露，莫迪将先于本月底访问中国武汉与习近平会面。各界均在关注中印双方为修复关系而采取的行动。中共驻印度大使在社交媒体上为此次会晤吹风，讽刺的是他使用的是遭中共封锁禁用的推特。莫迪定于今年6月前往中国青岛市出席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印度快报与新华社等媒体均披露莫迪将先于本月底赴中国与习近平会晤。中印双方为修补双边关系采取的举措受到各方人士关注。中共驻印度大使罗兆辉在社交媒体上为此次会晤吹风，并透露会晤地点为他的家乡武汉。但极为讽刺的是，中共大使使用的社交媒体是被中共政府封锁禁用的推特。罗兆辉在推特上称，希望两名领导人之间能够产生好的化学反应，加强双边关系。这将是莫迪上任后第四次访问中国。印度快报获悉，此次非正式会面的提议者为北京，而新德里则对其政治利弊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评估，之后才选择应允。据报道， 习近平与莫迪间的武汉非正式会晤将于本月27号、28号两天举行。也有分析认为，印度近期与流亡藏人社区保持距离，反映新德里中国政策的明显变动。有印度评论者表示，印度希望保持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在不断接近巴基斯坦之际，而中国也不愿印度投入美国阵营，因此双方各有所需，都有意重建关系。日前，有报道指印度内阁指示官员回避流亡藏人的感谢印度活动，因中印关系现处敏感时期。印度国内随即发出质疑之声，批评新德里当局向中国卑躬屈膝。印度外交部则作出回应，强调针对备受印度民众尊敬的达赖喇嘛尊者，印度政府没有改变立场，尊者在印度享有开展宗教活动的一切自由。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曾建元撰写的文章《中国大陆管制西藏作为及国际社会对于西藏人权等议题之关注情况》。西藏为世界屋脊，是一个因为大陆板块挤压而隆起的高原。造山运动迄今还未结束，因此此地的地质敏感而脆弱，地势高耸，雪水自亚洲水塔融化而下，高屋建瓴，成为亚洲大陆各个文明的起源。黄河长江成就了中国，恒河哺育了印度，湄公河滋养着东南亚。西藏有在南北极以外地球的第三极之称，冰山雪域维持了亚洲大陆气候与生态的平衡。西藏民族皈依了藏传佛教之后，原本与大自然搏斗的强悍个性逐渐消磨，敬天、节制与慈悲的种种美德，小农与游牧经济生活形态，使他们成为西藏自然环境永续发展以及周边民族生命存续的最佳守护者。1949年，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支部，以及汉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现代变种，中国共产党在其与中华民国政府内战胜利后，于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次年12月，在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史达林的挑唆下，毛泽东基于西藏控制内陆亚洲的战略地位，迅速地抛弃了原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支持西藏民族自觉的立场，将因冷战结构成型而无法渡过台湾海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向青藏高原，以军事逼迫西藏签订所谓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定17条。以上收听到的是曾建元撰写的文章《中国大陆管制西藏作为及国际社会对于西藏人权等议题之关注情况》。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ust a little bit.